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讲三件四品跟无相无德品啊。那么在这两品经呢，我们列了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我们来看看，它是在谈见次的这个概念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谈圆满见次啊，跟无自性的观念。那么第三个呢，那么无相无德品里头，就是要我们从执着里头解开来。第四个就谈到了修般若波罗蜜多呢，是以离相心修行一切法的。我们来看看，第一，菩萨摩诃萨以无性啊为自性法中，有见次业、见次学、见次行啊。菩萨摩诃萨以无性啊为自性，无性为自性，就是我们的自性是无性。所以我们要这么注意这个现象，有很多人他碰到，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总是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善法，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会有一种内疚或者一种愧疚的事情。那么有内疚有愧疚的人，通常是什么事情最容易发生呢？是在我做悲伤辅导的时候，我看的最多。一个人只要他的至亲或他的配偶死亡往生，但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心里面呢，会有一种愧疚感，不久就产生愧疚感。怎么愧疚呢？觉得哎呀，那一天我如果有提醒他吃药，他就不会突然间发作，以至于他造成他的死亡。或者是哎呀，我叫他，我如果劝他不要去就好了，没想到去了以后刚好碰上意外。或者是哎呀，我们要好好把握那段时间，跟他好好的好欢喜的相处，现在已经没有了，就很多的愧疚。这些愧疚是人性使然，大部分的人都是去在一个悲伤的创伤里头，都会去找一个理由使这个悲伤更厉害，然后就变成内疚愧疚。有一个人，最近那个人从国外回来，他的母亲往生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他总是愧疚在心里头，会这样一点啊，一愧疚这样子。他跟我谈了这个事情，我跟他说那是心理自然的现象，可是你如果去找一个东西，然后去形成一个罪恶感，那这个痛就会一直存在。他说可是我总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一直都是这样想。我说是，我说我告诉你，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你要能听得懂的一句话，就是罪性本空，本来是没有的，因事而起，因为你的事而起，本来没有那个东西，是你自己去想了很多东西，然后去跟原来悲伤的那个心疼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心疼吧，照理讲应该早就退掉了，可是你的脑子里头一直记忆的那件愧疚的理由，然后它就形成这个现象。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从今天开始把这件事情我们所谓的忏悔，这忏其前罪悔其后果，把这件事情放了放下来。本来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罪性本空，你要听得懂这件事情，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你该给你母亲做超度的你就帮他做，你该跟你这个长辈或者是你的至亲该做怎么样你就做，做完了就要放下。所以 不善摩诃萨以无性为自性法中呢，我们其实这个自性本身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它并不是本来有某种原有的本质，没有，只是透过这个自性，我们的佛性觉性，我们有种种的啊这个意识，有种种的因缘，有种种内心里头的一些想法、感情或情绪，都是这样子来的啊。那么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虽然它是啊无性，可是这个无性呢，却也是我们人世间种种事情都是从这个觉性空性里头发展出来的，它就像是一面洁净的镜子，可是你所到之处呢，却都摄受在这个镜子里头。可是你转一个方向，照理讲应该不在的，可是我们的事呢，却一直抓着它不放，所以我们会累积很多的困扰，我们会累积很多的烦恼。佛要我们解脱的就是解脱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不解脱，那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一直拖着走，我们不会被它牵着鼻子走。尤其是到了中阴身的时候，每一个人修行都要重视这件事情，一到中阴身的时候，境界马上现前，境界是在我们的事里，我们的意识里头，是在我们的事，不是只有意识，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里头。所以等到中阴身的时候，眼耳鼻舌身已经没有了，意莫那跟阿赖也暂时还存在，最后通通凝聚在这个阿赖耶里头，境界一现前，我们马上跟他相应，我们就跟着他走，这出戏永远演不了，所以叫轮回啊，流连忘返啊，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这个我们的清净的这个佛性，在所楞严经里头，我们常常都记得这句话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啊，性，我们的佛性这个自性呢，你觉悟清净觉察的时候，性觉必明，你就真正的光明，真正的透明。性，佛性的性，觉悟的这性觉必明，就明。因为我们明，所以我们能跟十方佛界相应，我们能跟极乐世界相应，性觉必明。性觉必明的时候，就是在人间，我们对于处理种种的事物、待人接物，也自然而然就会明。你不会，人家要你啊引诱一点什么东西，就会被牵着鼻子走，也不容易被种种东西啊这个欲望所欺蒙。所以性觉必明，可是妄为明解啊。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虚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明了以后，我产生很多的这些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意识的时候，我去回过头来觉才去炒作那个第二个那个觉呢，是知觉。我开始去知觉这些东西，然后去起种种的这个啊这个算计啦、执着啦、污染呐、啊，我种种的内心里头的起心动念呢、啊，是从这里来的，妄为明觉。所以第二个觉呢是知觉，所以就会产生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性啊，说菩萨摩诃萨以无性为自性的法中，我们很清楚，我们在这个五蕴的色身生活里头，我们好像演一出戏。很清楚要演得好，也要做得好，也要清清楚楚，但是我们也知道演完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拍拍手，要能够放下它，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可是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要修行，既是修行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这个世间法不管是你是在佛法中生活，或者是啊世间平常的生活，这一个你要去学习这些东西，它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慢慢的懂得见次去学习才可以。所以有见次业、 见次学啊，那么有见次行，见次业，这个业指的是指我们平常的我们的想法、感情及行为，都叫做业。简单讲起来，行为学者、心理学的行为学者讲，行为是指并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这个行为，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他通通把它解释成说，这就是一个 behavior， 这是一个行为。那么见次啊，业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平常所想的啊、所思的，以及我们的所做出来的习惯、表达出来的这些行为，都称为业。但是呢，我们要去修正业啊。我们八正道里头不是讲说，见思以业命尽念定八个因素都必须要正吗？要去学正业。要去学正确的行为、正确的想法、正确的情绪，要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渐次学习的，不是突然间就学得来的，它需要长的时间。所以各位，我们愿意每一个星期在这里好一起修行、一起念佛、一起啊闻法，在这里闻思修，那渐次渐的，你不要中断，它就产生结果。有的人讲运动哦，刚谈到运动的时候就觉得要，他做了几天以后他就没有做了，一曝十寒，那不叫做见次业啊。见次业的意思就是要长期的从我们的行为、想法、观念里头一点一点的去学习，一点一点的去熏习这个东西啊，如燃香人啊，身有余香一样，那个是见次业。第二个是见次学，佛告诉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学佛，我们要当一个学佛者，而不是在研究佛学啊。研究佛学啊，跟研究这个世间的任何一门学问没什么两样。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变成一个学佛者，我尊自己本身每天都愿意去学它，我愿意去闻，愿意去思，愿意去修，那我们叫见次学，而且是慢慢来，慢慢来，一点一滴来见次啊。那么见次行，你这个有闻思修，那当然就慢慢的见次的去行动啊，去玩味啊，去体验。见次行，由此见次，是因为我们一点一点见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我们才能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的。你知道，中国佛法、佛学啊、哦，到了这个到了南北朝啊、到了隋代的时候啊。进入唐这段时间，佛经翻译的啊，已经比较唐初过来以后，佛经就已经比较译的已经比较完整了，尤其是到大唐这一代已经完整了。所以这些高僧们呢，他们看到这么复杂的经典，一部一部的经典啊，经律论还不达经，有这么多的经，这么多的怎么办？所以他们呢？开始对这个经典呢去做了一些啊这个整理。那么这个华严家，他就把这个佛经呢把它归纳成为啊藏通别圆啊不小始中顿圆五教止观啊。所以五教止观，华严五教止观指的是指小始中顿圆这五个领域的东西。小是小教，是指修行，我们自己修行的这一部分，这是小圣啊。每一个人都建立在自己，你自己至少都解脱，你自己至少都会过得好，你自己至少没有这些烦恼跟障碍，那是小教，就是小圣教。小圣教重要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小，那什么叫始教呢？始教就开始教导啊、哦。小教的部分都是一些 律仪都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但是始教的时候是开始教导我们的心的心的问心性的问题，叫始教。但是这个始教呢，开始的始呢，开始教导这个有关你心的这一部分，那么心性这一部分呢开始有了，那是始教。那么始教的经典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像唯识的经典呢 有关于心识的解释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有的。宗教这部分呢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所谓宗教，就是这个佛性的问题。但是小始终这三个起义的经典都是我们从小圣教的角度来看的，就是你自己必须解脱，你自己必须有法喜，你自己能够悟到这件事情，是小始终这三个起义叫小教、始教、宗教。可是到了顿教的时候呢，就进入一个从这个一个另外一个更宽的，就是从一个自领悟，而不是从进修这个角度来的，但从内在里头真正能够去领悟。所以在一念之间能悟九五过去以前的人，九五就是九五至尊，指的自己的佛性，是一念悟九五，一念就开悟了自己内心里头那个最尊贵的就九五至尊以前九五是指皇帝是指至尊，但是禅家有时候把它拿来表示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最庄严的最珍贵的佛性。所以这里是透过顿悟来参学的到了顿悟这一个领域里的人，他已经超越了般若这一块是把般若做了更活泼的运用来了，那是顿。到了圆教的时候，顿渐完全融合为一体，那么自己的超越跟别人一起共修，完全融合在一起，那是圆教。这个圆满呢，使我们既是修小圣，同时修进一步修大圣但是大圣并没有排挤小圣，我们在渐修里头，同时在顿悟里头去圆满，那里面去发展这个生命的态度所以透过这个渐次呢，才能够证得上正等菩提，这个无上正等菩提最后能够圆满，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为了普及诸有情故为了普救诸有情故呢，所以就做了三渐次这三渐次也就是这个渐次业、渐次学、渐次行，用它来行六波罗蜜渐次六波罗蜜都是要渐次业、渐次学、渐次行，然后来修波罗蜜，观一切法这个一切都不可得，慢慢从渐次里头学习，最后领顿悟主观一切法不可得。那么为欲圆满三渐次，应学应学什么呢？应学六念我这里面没有列进来第一个应学六念，哪六念呢？念佛、念法、念僧念思，就是思也就是舍的意思念佛、法、僧、戒念思、念天，一共六念渐次学里头要学六念。六念大家要记得，这是一个名相就是佛、法、僧、戒、舍、天就是这个要这个念佛随缘，心里面都系念着佛，要常常想念着佛，那是念佛，常常心系念着佛法、佛的教导，那是随系念着法。时时我们念着生，一方面是生且，二方面是生是指原意是指清净的意思，所以皈依生 那是清净的。那么佛法生啊，戒就是纪律，佛所教的种种的啊，这个这些戒律，这些戒律呢，那么有的是规定我们哪些是善法，那个叫做摄善法戒啊。那么这个有些呢是规定你应该有的律仪的，那是摄律仪的戒。有些戒呢啊是规定我们啊平常生活里头啊各种都包容在内啊，你内心里头那是叫摄啊这个万法戒，你平常行持里头应该有的东西，你都应该把它一起能够注意到这边来。所以佛法生戒，但是呢还要练施，时时刻刻你要想要施啊。我觉得给自己定一点小小的功课啊，长期的做一点施，你看起来这个施舍只是少少的哦，哎，做一点小小的服务，做一点小小的布施，做一点小小对别人的关怀啊，做一点小小的在平常生活中的布施，比如说啊，我这个有时候我懂得稍微谦让啊，让路一下啦，这都是施，给别人一点欢喜啦，都是施啊。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啊，施里头啊，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说财施啊，有时候我们是法施，有时候我们是无畏施，后来老师说我们应该再加一个，因为还有很多的施，那叫如意施，把它归纳成如意施。所以我们的施舍时时刻刻都应该有这个施。你有时候觉得原谅人家也是一个施，给人一点面子也是一个施。无畏施呢，是我应该坚持把事情弄清楚，我这个地方是不能够有任何啊含糊的，那东西也是无畏施。我应该讲公道话，我应该讲真话，那也是无畏施。那么这些都是施，所以哎要练施啊，常常先细练的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这个部分，然后呢要练天，这个能够是练天呢、啊。常常想着天，这个天呢，在佛的教导里头告诉我们，天界啊，不管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它都比我们人间的好的很多。但是这个念天也包含着意识，就是念着我要超越这个天，去接近、接触到那个本体。所以它啊，并不是说这个你停留在天，尤其是你修行的比较好的时候，你要想细念着天，可是又要想着天不是你就近的地方。所以天这一界，为什么天这一界修行不容易进步呢？就是因为天这一界你已经每天都法喜充满了，你有时候不是觉得也很法喜充满吗？当你法喜充满的时候，你也常常是比较不容易进步的时候。我们不是求法喜吗？对，可是偶尔有一些不法喜的地啊，你感觉到有一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那个时候的进步也是最容易突破的。等它突破了以后，你又法喜，有了法喜以后呢，那你又比较不容易进步。然后你又有一天碰到了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然后你又有一个新的开启。新的领悟，新的体验，你去看吧，你的进步就在这里，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来的，都是渐次而来的啊。所以佛法生戒啊，练施练天，这总共叫六练。你要渐渐的，你要常常随着这三个啊，这个六练，也同时要去行六波罗蜜啊。所以为欲圆满三件次的应学一切法，学这一切法里头至少要注意到这六念，而且呢要学这个六波罗蜜啊，而且要注意你在修行见智修行里头要常常不要忘了啊，无性为其自性，就是我们的自性本身没有本质， 没有本来有什么 刻板的印象、成见、偏见，没有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空性。这个空性是亮丽的，这个空性是清净的。这个人只有真正领悟到这空性的时候，才能够参赞那个所以那个清净的本体法界。我们上次给各位提过一个问题，我说这些精神啊，这神经科学家们啊，特别是这个 James Austin 啊，他是目前当代啊最有名的神经科学家。那他自己也学禅，然后呢，他学禅是因为他到日本去讲学的那一年开始学禅，然后他就开始学禅。那他对于禅学就是这样不断的在玩味，从定的静坐啊，禅坐，一直到禅的参禅，到开悟的，他都自己都在练习。那么他呢，在谈到这个，在写这个他的著作呢，那么在谈到这个禅与这个脑的时候呢，他把它分成这一几个领域的东西。他说，我们的脑子有一部分是做知觉方面的东西，是眼耳鼻舌身做知觉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处理资讯跟记忆，包括他做决策思考的那一块的东西，是不是？那有一部，另外还有一个系统呢，是处理我们感情情绪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它是这个处理我们的直觉、我们的创意、我们对一些事情容易直觉，还有一个是我们可以接触到那个宇宙的本体，不是我们现象界那部分，但它不属于哪一个部分的脑，是前面这些脑子的神经系统都能够协调的稳定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去接触到那一部分，接触到那更高层的，而且我们才有可能去跟那个世界相应的。那么这么说来的话，那么我们要了解，所谓到最后这个我们在禅的修行里是这样，定慧等持，我们有定，我们有慧，可是定的部分到最后一定是这个禅定的那里这个洁净，然后你产生慧。可是也就在定慧等持的时候，我们跟那个本体世界，我们对它有所领会，我们不只就是领会，也不是认知，是我们跟它相应的。这也就是我们了解到古德能够留下来的，他们在真正开悟以后所留下来的那些文献，我们现在也可以因为现代人呢，学科学学的太多了，如果没有一个线索，你不容易对他真正起正信，也不容易对他真正愿意去做这一部分的修行跟努力。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有时候你很纷繁的时候，很忙碌很纷繁的时候，那么你似乎这个对某些东西的那种领悟会比较低。但是呢，那个事情后来你把它忙完了，你跑到这个山上去走一走去走个几十分钟，然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很悠闲，而且好像就很亲切的跟那个法体是同在的。我今天就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礼拜我确实有一点纷繁世间为世间事纷繁，然后这个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我很快拿起笔来就写完了一篇文章，我又很高兴，又跑到山上去，我去走了约这个三四十分钟的路，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天色已暗了，然后我看起来这周边的花草树木原来是这么的亲切，而且它会什么叫做花草树木呢？它不是花草树木，可是是花草树木。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分享到我一点点那样子的感觉呢？天边里头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晕红因为云层是厚的，还是有一些晕红，但是实在是很美。叫我如何说呢？是这样。那么我们了解是这样说的，我们要请大家再来思考一个，这个地方讲的是不是谈顿跟见的问题？所以 华严家在谈这个五教止观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直入顿悟之菩萨，自己啊直入，这个直入并不是你去领会知觉，或者是我们用某一种东西去了解，不是，是直入，也就是这个直啊，我们讲凭直心的那个直啊，那么这个一心啥昧的那个所谓的一心啊，这个凭直心一心啊，一心啥昧这一类的名词，它所指的是指什么呢？是我们禅定的时候，我们没有分烦，而我们的脑子呢，也在这个时候取得了一个平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植入那个顿悟，而且会悟到那个整体的光明的那个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指这事，就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啊，自然而然啊，他说植入啊顿悟之菩萨呢，那自然而然就会啊这个直落佛果，就直觉了当呢，就会得到一种喜乐，去接触到那个佛果，而且不止如此，他的修行啊，那么这个也自然而然啊，容易在这个地方圆满啊，这个领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华严家的说法。我们对一般的啊领会，华严家的说法是说顿跟悟根本是分不开的啊，虽然说可以把它分成说有顿教到圆教啊，到大圣最后顿教跟圆教啊，就是有顿的这个部分，但是前面那个小始终这一部分呢，它是渐修的部分，所以有渐有顿。那其实每一部经里头都同时有顿，同时有渐。我们看啊，我们读华严经，过去讲华严经，这华严经一开始的时候讲四祖妙严品，顿的人就读四祖妙严品就顿了，他叫华严顿教，因为他是从直接一开始谈世间主，谈到所有一切是这么的庄严，这宇宙也是庄严的，而我们自己却是在这个庄严里头，至于现在我的平常生活的这些东西，我知道既然这个才是本体，这个是末，我在末里头，我不需要，不要执着在这里，也不要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也不要落到这一个啊欲望跟种种的边界里头，那这个人刹那之间就已经顿悟了。顿悟的人看今天在我们啊这个华藏讲堂啊听经跟闻法的我们大家啊，是知道这本来就如此庄严，他与法界无二。不顿悟的人呢，他怎么看都是一堆人坐在椅子上在听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说话，就这样子，那是顿。那可是并不能只有顿就够，你必须要去见，要不断去学习，所以每一部经里头都有顿，都有见，见的部分都会讲啊啊，这个讲他的这个行持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一部经古人把它分成，每一部经古人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叫序分，什么叫序分呢？我们一本书的序是从这里来的，序就是它的开启。可是哈，每一部经从如是我闻那个地方开始，你知道在佛那个时候能够哈参，能够人家说佛是男子，就在佛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直接就顿悟，因为他不是只有语言，因为佛他自己所产生的那个佛的放光直接会产生我们的领悟，但是领悟是不够的啊，所以啊他就要把这里面啊就续分要过渡到他的正中分，所以正中分告诉我们的理路，告诉我们这个中字就是中基，这个中基的就是理路，你应该怎么走叫正中分。那正中分完了以后还要流通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往后你所学会的东西要 跟很多人分享，继续流通下去。所以一部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仔细去看，每一部经里头都有顿，都有见啊。我们呢说禅宗，你说禅宗是顿悟法门吗？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常常说禅宗后来是六祖啊，那么他是用大般若经里头的这个能断金刚分，就是金刚经来传法的啊。那么这个以顿悟为法门没有错，可是顿悟之前要不要见修？要。他在得到传法以后，在猎人堆里头，在那个地方十几年，那是不是在修行？那是不是在见？所以有一段话很好，很有意思。这个后来禅就分裂成南禅跟北禅，北禅呢就他非常重视见修，南禅呢就重视顿悟。其实顿悟里头有见修，见修里头必须有顿悟，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北禅他啊，这个在神秀以后啊，到普及到义福啊，那已经到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的啊天宝之乱以后了。那么这个从南方啊来了一位，到京城来了一位这个行者的，就是神会和尚。那么这个神会呢到了京城啊，他这个提倡的是南宗啊，这个顿教。可是他在谈顿教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开，不谈，并不否定见修。见修是一个过程，但是顿悟呢，却有小悟到大悟啊，然后最后是真正的彻悟。所以后来不就产生了南宗北宗啊，在这个啊这个所谓华台啊辩经大会的时候，这个辩经大会上呢，人家就质问啊，那是皇上都在那里的，那质问啊，这个神会和尚，你南宗谈的是顿悟，那是不是否定进修？神会和尚呢，我这个看那个神会和尚遗迹，那个遗迹是这个胡适之先生哈，他后来这个是收集的很多的资料，他有很多的眉批，我有了这本资料看，我中间看到有一段我很感动，在那种辩经大会上，人家质问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容易就变成辩见的。人家都讲南宗是顿悟法门，北宗没有成就是因为见修，可是北宗毕竟还是朝廷当时的这个啊的国师嘞。可是他的回答呢，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这个神会的回答是，他说修行呢，顿中见悟法，见中顿，所以顿跟悟是不二分不开的啊。这个回答多好，你看你要修行，你一定要怎么样，有过顿悟以后，你才有可能修行的好，且能够起正信，是不是这样？你一定在接触某些事情，人生某种有些体会上就这样，你修行的时候啊，你一定透过顿，然后先有顿，然后再慢慢的增加修行的时候，顿中见，从顿以后慢慢的去见修，修行顿中见，悟法彻悟法这件事情是见中顿，是在渐渐的见修以后，然后才产生彻悟的。这个话说得好，当时没有人能反驳得了，也就是真确实这一位哈、啊，曾经啊被六祖哈、啊、责骂过。啊，你这个知解之徒，将来哈、啊、有把矛头盖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啊，这个只会说说啊讲解而已。 但是没想到这一位弟子呢，被他这样子帮恶以后，却成为真正哈、这个禅宗，把禅宗的本质啊，这个完全的啊，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位大师。我们知道，这个在六祖坛经里头有一段话，有一段经文是这么写的啊，说当时啊，这个五祖呢要传法，那这个神秀大师呢啊，神秀呢，因为他是首座，所以呢，大家就在想，反正要传法哈、也不会传到我，我看哈、就这个自然有首座在哈、那首座他会写出他的句子哈、那看师父怎么就传给谁。那这个神秀呢，他不得不写，别人不写没关系，他是首座又不得不写，所以最后他写了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是什么？这个句子写的是这个菩提啊，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